欧阳一样，彼得也讲耶稣基督的血就像羔羊的血一样洗净我们的罪，彼得也说，保罗也说，很清楚的启示录说到十九章第七节，羔羊的婚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把耶稣的救赎羔羊同真理所生的一连串都讲下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连起来之后，这时候就清清楚楚把神的救赎论整理出来，这就成了系统神学。所以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救赎面面观，那就牵涉到很多救赎论各时代不同的救赎神学思想，有对与不对的在哪里分裂出来，根据圣经救赎面面观，希望将来能够出版。好，初期教会受到异端的参透以及希腊哲学思想的攻击批评，教会中有识之士，教会中有负担有见识的人，就以真理圣经的真理起来卫道，刚才我们说到变道学嘛，有系统的阐明信仰，维护真理，无形中怎么样变道的神学就成了系统的神学。所以最早期的系统神学为着要辩论真道而产生的，后来为了对亚流派的异端辩护三位一体的神学就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重要了，无形中就产生了系统神学。刚才提到的尼西亚圣经、尼西亚信经是怎么样来的，是属于第十九条，尼西亚信经的内容是属于第二十条，使徒信经是属于第二十一条啊。现在我要继续讲第二十二条，什么是特土良的神学思想，刚才你们提过了啊，什么是特土良的神学思想。特土良是在主后一五零到二三零年的人，特土良首先提出来三位一体的神学名词，三位一体是特土良提出来的，他主张使徒管理教会才能保存真理，才能防止异端，他强调传统与圣经是同样重要的，这是他的思想和观念，他不重视学问与文化，他称哲学为异端之母。为什么？因为特土良时代好多希腊哲学家反对圣经，批评圣经，攻击圣经，所以特土良啊对哲学啊觉得是异端之母，很反对哲学的，他忠于圣经里头的诫命以及律法，这是特土良的神学思想。第二十三，什么是各里缅的神学思想？各里缅是早期的教父，他是主后一五零到二一一年的人，特土良，各里缅，对不起，各里缅，各里缅是一五零到二一一年的人。各里缅主张什么呢？他主张神的道是人生活 最高的原则，他注重神的超然性、神的良善，以及神关顾照顾人类。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他深信基督道成肉身的明证，他认为基督以文化非但没有冲突，反而是文化的成全者。换句话说，他认为基督是文化的成全者，提高文化的素质和文化的内涵。他认为有如新约之成全旧约，哲学也是源于神的智慧，他认为哲学的思想也是源于神所赐的智慧，是神学之弊，弊你的弊啊，认为哲学是在神学之下，神学高于哲学，神学在上，哲学是弊你一样来服侍神学的，这是各里面的思想。所以神学高于哲学，他反对理性主义，你不要误会，他反对理性主义。但是请问各位，理性好不好？好，理性是上帝造人类所赋予的，但是如果成了理性主义，那就不好了，对不对？他反对理性主义，但是他并没有轻视文化以及哲学，而是找出文化与哲学的弱点，以及文化与哲学的这个虚空之处，而把基督的真理有关属灵的生命能够传导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加丰富。但是各里面的解经是属于意义的解经，也就是说这个解经法不是按照字义解经，是意义的解经，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解经法不同。好，我今天这一堂就暂时讲到这儿。好，现在我们要继续的讲解有关神学思想简介第24题。第24题，什么是希波利陀的神学思想？希波利陀，希望的希，下坡的坡，法力的力，佛陀的陀。他是主后160年到235年的人，他注重使徒的遗传以及有关的教规，他反对教皇至上的权威，他支持三位一体的神学思想。希波利陀反对圣父受苦受，他坚决地反对若斯底派的这种异端，他注重信仰、生活、敬拜、教规这四方面，他强调了。第25题，什么是俄立根的神学思想？俄立根，俄国的俄，俄利的利，草根的根，俄立根。他是主后185年 到主后254年的人。俄立根的神学思想虽然相当的希腊哲学化，但他对神却是保持着相当保守的观点。他认为圣子是在万世之前圣父的永恒所生。他认为神是爱的根源，所以他的观点是总有一天普世的人都被赎。他认为总有一天普世上所有的人都要被赎，甚至连撒旦也在内。他反对肉体复活。请问俄立根的神学有没有问题？有。他认为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得救，对不对？不对。神爱世人，这是对的，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信他的不被定罪，反得永生。信他的得永生，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俄立根的神学思想对救赎观有相当的偏差。他甚至说连撒旦也在内，总有一天也可以得救。魔鬼有没有得救的机会？他自己愿意不愿意得救？不愿意。因为魔鬼知道有神，但却是恐惧战惊。他圣经说神不救拔天使，乃是只做那些堕落的天使。神并不救拔，但神却是救拔人，对吧？所以啊，俄立根的神学思想，他反对什么？反对肉体复活。那既然耶稣没有肉体复活，那就解释成什么？精神复活。所以这个问题就违背了圣经的正统的思想。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些神学呢？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历世历代神学家的思想对圣经有什么抵触，而以后要发展的那些异端邪说，有的也受以前神学思想的影响。因此我们中国教会强调圣经为根基，尼西亚圣经、信经、使徒信经为表述，就是要回到圣经的本位。这是我们中国教会信仰的强调。因此俄立根的神学思想有很大的偏差，虽然是早期的神学家，并不代表所有神学家的思想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他的神学思想经过后代的人评估评论，就发现很严重有错误。我们就需要认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让你讲道的时候带着权威，以圣经为根据。好，笼统的，不像神学这样的详细，所以神学研究会受到限制。神学是以圣经为研究的对象，但是神启示的圣经是一般开挂性的记录，比如说教义的神学思想，有关教义的经文在不同的经典里面都有，旧约有，新约也有，但是有的只是片面的一个经文，而且各宗各派也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啊， 同样一节经节有各种各不同的见解，神学家也不能轻易的武断的随便的就下了一个神学的定论。信徒对神学有的时候因为一提到神学好像啊莫测高深呢、也就害怕了。各位，我们知道神学有限制，第二，人的理性有限，人因理性有限要以有限的理性去研究一位无限的神，本身就受到限制了。要从受造界去研究这位永恒伟大的创造者，本身就受限制了。要从暂时界来研究永恒界，就受限制了。要从自然界去研究有关超然界的事，本身就受限制。人的智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甚至不能够用逻辑的推理来证明上帝，所以有的用历史批判法来研究圣经，因此就产生偏差，甚至彼此对立。人既然理智是有限的，所以就需要圣灵的帮助。第三点，人受语言文字时代变迁的限制，人受语言文字时代变迁的限制。为什么现代人要了解圣经言有作者的意义，谈何容易啊？因为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意义，所以要比较清楚准确的来解释圣经，必须回到圣经言有作者的时代背景，同时也要了解言有作者的社会、时代、风俗、习惯、宗教、文化、文字如何用法。这是解经学的难题，也是神学家的难处。因为神学家你本身要解释圣经，解经学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神学也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第十题，什么是圣经神学？什么是圣经神学？正统神学乃是圣经本身为它的神学基础，但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就是圣经神学。我再说一遍，圣经神学就是单以圣经本身为它的神学根基，单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那就叫做圣经神学。新正统派反对自由派，也就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神学观。新正统派倡导恢复以神启示的圣经为中心，但是新正统派仍然受到进化论以历史考据研究的方法的一种影响。所以圣经神学乃是指说中意圣经的真理，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最终的答案。圣经神学的目的是研究圣经 在历史方面的教义以及伦理方面的发展，在研究上有细俗性的圣经神学，比如说彼得神学、约翰神学、保罗神学。另外一方面还有规范性的圣经神学。什么是属于规范性的圣经神学呢？比如说立约神学，它一个规范，一个范围，以立约为范围。比如说启示神学，比如说救赎论的神学、末世神学。所以这些都讲到规范性。按理来说，所有的系统神学都应该是属于圣经神学。第十一，什么是实践神学？什么是实践神学？实践神学乃是将系统神学有关的内容发挥应用出来，就成了实践神学。特别是注重技巧与方法，使信徒能够学以致用，使信徒能够学以致用，以达到宣教的目的。比如说像讲道法、释经法、个人布道法、辅导法、主日学教义法、教会管理学、差传学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实践神学的范围。第十二题，什么是历史神学？什么是历史神学？历史神学以就是说研究神学在基督教历史的发展的一种演变。历史神学就是研究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的神学在历史过程中的发展以及它的演变，研究各时代神学的思想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互动与冲突，甚至研究如何解决神学思想上的分歧。这样就是基督教思想史有关了。其实我跟你们介绍的有关神学思想简介，也是一种基督教神学思想史有关的内容的一部分。好像三位一体论曾经经过不少的争论，最后透过尼西亚信经来解决神学思想的问题，又如加尔文的义定论、救赎论，以亚米纽派的救赎观有很大的争论，最后要通过多特会议来解决。所以亚米尼派跟加尔文派的神学思想最后透过多特一个重要的会议，花了很长的时间，开了很多次的会，最后才能够定案。所以这里这些是有关到历史神学。其次就是研究基督教2000年来各种教义的发展以及它的演变，这是历史神学，这又称为基督教教义史。教义方面，像上帝论啊、基督论啊、圣灵论啊、救赎论啊、教会论啊、天使论，这些都属于教义方面的啊。所以我们就清楚了。第十三，什么是哲学化的神学？哲学化的神学
philosophical theology， 哲学化的神学，也称为宗教哲学，主要是要使神学的名词、神学的定义有一个明确的观念，有一个清晰的解释，推论更加合理。它是神学上重要的架构啊！你的名词、你的定义如果不清楚，下面的解释就会一团乱。所以这个哲学化神学也就是宗教哲学，关乎定义的问题，而不是系统神学的规范，是以宗教哲学而论。它是研究宗教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一门学问，并且提供正确的定义并给予指导。第十四题，什么是变道神学，或者称为味道神学 apologetics？ 味道神学、变道神学。好，初期教会遭受罗马帝国无情残酷的逼迫摧残，他们误以为基督徒是反叛者，不效忠国家，于是罗马帝国残杀基督徒，其次就是教会中的假先知、假师父传扬各种不同的异端，再次是当时的哲学家兴风作浪，反对圣经。反对圣经有异端反对，假师父反对，假先知反对，哲学家也会反对，罗马帝国也反对。同时基督教的信仰遭受到刻薄尖酸的无情的误解、攻击，甚至被造谣。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教会的学者、有识之士为着辩护真理、抵挡异端邪说，为着辩护真理、抵挡异端邪说，他们就开始写书、有著作起来辩道、辩护真道，所以就产生了辩道神学，或者叫做味道神学，就产生了。也可以说是教会最初早期的一种神系统的神学。早期的辩道神学啊，都成了系统神学。辩道神学主要的是指出圣经正确信仰的立场是什么。他们讲错了，异端错了，假先知错了，错在哪里呀？你要把教会对的拿出来，正确的提出来。其次就是指出当时的异端邪说他们的错误，并且阐明圣经真理的权威性，同时也使反对者知道什么是普遍性的原理，什么是特殊的启示，进而证明圣经的真理是人类最重要、最终的答案。所以辩道学是很重要的，主要的辩道学家多得不得了。好像啊，亚里斯底德，他是主后117年出生的，他著有副教学。好像尤斯丁是主后100年到165年的人，他著有副教学，他著有复活论。好像他提安是主后150年出生的，主后150年出生的，他著有四福音 合参，还有自希腊人书，你就发现早期的教父为着以哲学家、以异端、以假师父、以假先知、以哲学家辩论，他们就写书，把他们的错误指出来，把圣经的正确信仰立场表明出来，就成为很有权威的辩道学。他们的书有一些也存到今天。好，第十五题，什么是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什么是自然神学？这是一些神学上的名词啊。我下面讲了，可能你们需要很清楚了解，否则啊，因为我要提到自然神学、启示神学、自然神论，三者有什么不同呢？先讲自然神学。自然神学，自然神学，自然神学是以人的理性以及一切的知识为基础。自然神学是用人的理性以及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神的存在。自然神学与启示无关，自然神学与上帝的启示无关，因为自然启示